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26.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来到启示录的十九章。从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章，是启示录的结尾。我们会非常的感谢神，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看见他带给我们的福分。我们都讲过，启示录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都是讲到将来的事，也就是末日的意象。第四章到第五章是讲到天上的景象，那里有宝座，那里有敬拜。从第六章到十八章都是讲到地上的灾难，也就是大灾难和灾难期间要发生的事。从十九章开始就是记载灾难以后所要发生的事，其中包括五件事。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在十九章里面，然后接着有千禧年的国度，在二十章，还有最后的反叛及审判，也在二十章，还有白色的大宝座，也记在二十章，并且在二十一到二十二记在新天新地与新耶路撒冷。十九章是一幅得胜荣耀的图画，在那里因为看见了淫妇巴比伦，也就是代表末世一切反叛神的国度都被除去了，并且天国要降临。所以在十九章的一开始，一节到八节，有四次的大颂赞，是一个天上的大诗班来赞美。第一个颂赞就是灾难信徒的颂赞，记载在十九章的一节到三节。第二是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的颂赞，在十九章的四节。第三，在宝座前灾难信徒、二十四位长老、四活物一起的赞美。第四是在六节到八节是群众的颂赞，也就是所有的颂赞合起来的声音像一个雷轰巨响，欢喜快乐。他们颂赞的一共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神为王的时候到了，也就是天国的王返回人间实现的时候到了。第二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天国建立的时期临到了，羔羊的婚娶也在这里开始了。第三是心腹也预备好了，心腹就是教会，教会在灾难期间的开始以前被提，在天上经过了基督台前的审判，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而且他被赐细麻白衣，代表主的救赎，也代表他们的义行，因为他们是从主的救恩里面被拯救而产生了美好的行为。接下来在第九节到十节是天使的吩咐。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时候有一个天使，因为根据到上面所讲的各种的声音来称赞那个大淫妇的灭亡和羔羊的婚宴，于是要约翰写下启示录的七福之一，也就是凡被赴羔羊婚宴的 有福了，并且说这句话是真实的话。这也是这本书所记载的第四个福气。当约翰听到这话以后，他因为非常的高兴，很狂喜，他立刻的伏在地上敬拜天使，因为也许他太兴奋了，以为是神是基督的声音而伏拜他。但是天使告诉他说不可以的，在哥罗西书2:18也是警告不可以敬拜天使的，所以天使就立刻的禁止他，并且告诉他他跟约翰同是做仆人的，同是耶稣的见证，而天使不是敬拜的对象，神才是。并且说预言的灵，预言的灵就是圣灵，圣灵能够说预言的工作，在彼得后书1:21记载，圣灵是特别为耶稣来做见证的，约翰15:26，圣灵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在9里面，天使吩咐约翰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羔羊的婚宴，也就是记载在旧约的以赛亚书25:6-8，在那里预告神要为万民设立一个宴席，而这个宴席也就是羔羊婚宴之时。在以赛亚25:6记载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而启示录19:9所记载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又是指什么人呢？他们就是历世历代的信徒，但是不包括新约的教会，因为教会是新妇，他是婚宴的主人之一，所以不用被请，被请的是新郎的朋友，也就是教会时期以外的信徒。从19:11开始，就是记载天门的开启和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新约旧约两约中间最重要的主题，在旧约里面有1527的经文有关弥赛亚的第二次再临，在新约里面有330的经文，占着整个新约8000多的经文里面的每25就有一节讲到基督第二次的再临，这是圣经里面讲到最多的一个主题。圣经里面讲到第二多的主题是有关信，而主耶稣自己也亲自讲到21他的第二次再临，而且有50来警告基督徒，警告信徒要警醒的等候。在旧约里面，先知们多次的描写神是永能的神，并且是杀败仇敌和执掌王权的，记载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约珥书、撒加利亚书等等。在新约里面也是记载这位主是掌管王权杀败仇敌，而这位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提摩太后书的2:8，哥林多前书15:24-25都有记载。所以他的再来可以说是一个新约旧约圣徒都是热切的盼望，而且在新约里面，在腓立比书3:20，帖撒罗尼迦前书4:16，帖撒罗尼迦后书2:1，提摩太前书6:15，提多书2:13都记载的非常的明显。在这里呢，约翰要从盼望看见变成事实，他看见一副主再来得荣耀得胜的一个情景。所以主耶稣再来可以说是启示录的中心，也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中心，在这里11就借着耶稣基督回来得以证实，并且历世历代信徒所盼望的也都是集中在主耶稣一个人的身上，尤其是主耶稣再来的这件事情。主耶稣的再来跟第一次的来临是不一样的，第一次他来到世间是卑微的降生，是以一个羔羊的姿态，而这一次他是以一个 雄壮狮子的形象，羔羊是象征了卑微和顺服，是逾越节的祭物，也象征了十字架的救赎，而雄狮却是象征了勇猛，代表审判以后的胜利，它的记号就是冠冕。在十一节里面，首先记载天门开了。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约翰看见天开了，在启示录里面记载三次天开了，第一次是四章的一节天门开了，第二次十一章的十九节天上的圣殿之门开了。在这里天门开了，有一个骑白马的名叫诚信真实，骑白马就像古时候罗马得胜的将军，白马是胜利的象征，骑马的他的名字就是主耶稣的名字，在启示录的三章十四节说他的名字就是诚信真实的。诚信真实表示他处事是绝对的信实，绝对的可靠，他是信徒所可以完全相信的，所以主的名就是言出必行，而且他这样做是为了审判的征战而来，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一章九节到十节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降临，要信徒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在帖撒罗尼迦人后书的第一章第七节到十节这样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主是以一个得胜战士的雄姿出现，就像新约旧约里面文献所描写的弥赛亚，他也是一个审判胜利者的身份来出现，正如我们刚刚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所记载的。审判和征战两个字同时指出主再来的目的，就是特别向那些反叛神国者来征战，并且施行审判，在这个结束以后神的国才建立。在十二节到十三节就描写这位主基督他再来的形状，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继续的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接下来从九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就描写这位主基督的形状。十二节，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主耶稣在显现的时候，他的形状是双重的，先是有审判官的样子，眼目如火焰，象征审判，并且头戴许多的冠冕，象征主是万王之王，他有无限的王权。主耶稣第一次临到世上的时候头戴的是荆棘冠冕，而在第二次来的时候头上戴着为王的荣耀冠冕。在十九章的十二节记载说无人知晓的名字，这件事是象征主做事有他独特的全能和智慧，也表示神智慧的高深莫测，是人永远不能够理解知道的。 在十九章的十三节说，主来的时候穿的是一件溅满血的衣服。到底这个溅满血是谁的血呢？主要的解释有几种。第一个是讲到殉道者的血，就是说主耶稣再来是为了殉道者伸冤的。第二是指的基督的血，借此表明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但是呢，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仇敌的血，也就是说主耶稣来要把反叛神的国歼灭。在以赛亚书的第63章第1节到第6节记载，第3节，我独自踹九章，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衣服，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第6节，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所以这里说溅了血的衣服是一种文学的手法，就是强调主得胜了，战胜了仇敌。在十九章的十四节就讲到主耶稣的天军。第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跟随的主后面有无数的身穿了漂白细麻衣的天军，这些从天上一起跟他来的有天使。在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主耶稣讲，当人子在他宝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这里讲到天使，而且在马可福音8章38节、路加9章26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节、但以理7章10节、撒加利亚书14章5节都有讲到跟主一同有天使来临，并且也有属主的圣徒在启示录的17章14节记载，他们与羔羊征战，这个是指敌基督和他的手下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跟着主一同来的还有信徒，因为信徒是主胜利的见证，所以他们跟随主从天回来，见证主是诚信真实，并且凭着公义来审判来征战。天军骑着白马，身穿洁白的细麻衣，表示是得救的意思，他们跟随主来见证主的胜利。15节到16节就是记载主的全能。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列怒的九扎，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约翰用了旧约的三句经文、三幅图画来描写基督对敌人的刑罚。第一处他引用了以赛亚书11章4节，有利剑从主的口中来击杀列国，审判大地。利剑就是代表主的话，因为神的话这个字就是代表神的能力。从创世纪我们可以看见神用他的话来创造天地，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神用他的话来审判大地。所以神的话就是代表神的全能，也就是主的命令。当主的命令一发出的时候，敌人就全部的覆灭。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也这样讲说，第二章记载，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在第八节说，那时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就是灭绝那不法的人，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来灭绝他。第二处约翰所引用的是诗篇的第二篇第九节，也就是用铁杖来管辖列国。铁杖是代表很稳固的权力，也是代表治理万邦的权能，叫万民都伏在他的权下。管辖也可以做牧养的意思，表示 主先对列国征服，然后牧养众民。第三处约翰引用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63章第3节，我们刚才也读过了，就是揣全能神列怒的酒，表示基督是实行神公义审判的执法者，他能够拥有向列国行审判的全能。在主基督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上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名字，这表示他拥有统治全世界的王权。为什么名字要写在衣服和大腿上呢？因为古时候的君王贵胄常常把他的名字或者是他子女的名字绣在衣服的内外袍上，来表示他高贵的身份和地位。而且犹太人在习惯上面，他们把大腿是当作他全身力量的一个汇集点。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32章20节到25节，那里记载着雅各的故事。雅各的比鲁伊勒，他与天使摔跤，天使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他就瘸了。大腿窝可以是人身上最有力的、最有力量的地方，也是当时的家长他们在起誓的时候要把手按在那里的地方。创世纪24章的1节到4节，他们把手放在大腿之下。所以在大腿和衣服的里外都写上名字，表示基督是以诚信和能力来实行审判。从17节到21节就记载主耶稣基督来以及天国的胜利，因为主耶稣再来是世界上最后反叛神的国家都被歼灭的时候，也是哈米吉多敦大战结束的时候。哈米吉多敦的大战记载在16章的12节到16节，并且也是世上的国成了神国之时。所以这一场战役的结果，天使在启示录14章的18节到20节那里已经有预告了，在这里才实现。17节记载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发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约翰在这里并没有写出战争的过程和战况的激烈，但是在旧约里面多处的已经预言，记载在以赛亚书的13章4节、31章4节、以西结书的38到39两章、约珥书的3章以及撒加利亚书的12章13章14章，那里描写到最后战争的激烈的情形，讲到耶路撒冷被围困，甚至神的选民1/3都要被剪除而死。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因为选民向神的悔改，于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主耶稣就降临，而让敌人完全的被毁灭。在这里约翰看见一副飞鸟聚集到神的大宴席，尽情敞快的大快朵颐的一幅图画。而这个图画也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的39章17节到20节，那里记载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和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牛、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脂油，喝醉了血。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也同时记载在以赛亚书的34章第2节到第7节。所以这里有一副献祭的宴席，描绘神的仇敌被歼灭的情形。可见这个最后大战许多的人死亡，也是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章27节到28节有这样的描写，并且说 失守在哪里，因也必聚在哪里。约翰在这里用一个文学的手笔来描写出哈米吉多敦大战的战果。那个时候有天使站在日头中，意思也就是让全地的人都能够看见，而且他大声的宣告所有跟随敌基督的人都要受到审判，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呼唤百鸟一同来聚集共赴胜利的宴席，表示战争很迅速的结束。飞鸟在这场大宴席里面能够大快朵颐仇敌的尸首肉，表示所有抵挡神跟随敌基督的人都要受到审判，无人幸免。最后在19到21节就记载这个叛国叛军的收场。19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当两军对垒的时候，一个就是那个兽指着敌基督和地上的联军，也就是地上的君王和众军。我们也记得在末后的时候有10个王，这些王一同的来聚集，与那个骑白马的就是基督和他的联军来对抗。结果兽就是这个敌基督被擒拿，连他的助手就是假先知代表抵挡神的政治和宗教的势力一同被擒拿丢在火湖里受审判。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您，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的来继续解释。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